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锦参牧师。我们前面讨论过人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是什么，人的性质是什么，最后我们也讲到神人中间的一个关系，讲到工作之约的观念。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人论的下一部分，罪论。我们先讨论罪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些诺斯底派的思想，他们就认为灵魂是高超干净的。他们看罪恶的起源是在于身体里面，有形的身体是罪恶的起源。这样子的话跟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很有抵触。耶稣说，你从口里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心里面呢就出了各种样子的邪恶。然后像柏拉基，他认为人有自由的意志，罪的问题不影响人的意志，所以他也不认为罪在人的意念上面有真正的影响。那么奥古斯丁的见解跟他不一样，换句话说是人本身这个罪影响到整个人。人犯罪不是说人坏到极点，而是说人的每一部分，不管他的情感、他的意念、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身体，都有罪的影响在里面。那么既然以前大家对罪跟人的关系有那么多不同的见解，从圣经里面一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帝不可能是罪的起源。因为有很多人呢认为，既然世界是上帝造的，那么世界上有罪，罪一定是上帝造的。可在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生命记第25章第16节，32章第4节，诗篇第92篇第15节，雅各书第1章第13节，路加福音第16章15节，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是绝对完全的，上帝不是罪的源头，上帝也不接纳罪，他跟罪也完全无分，所以神不可能是罪的起源。另外一方面，有些经文呢给我们的暗示，罪好像起源于天使的世界。创世纪第3章我们就看见撒旦借助蛇来引诱亚当夏娃，似乎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罪已经存在了，可是罪存在呢不是在人的世界，是在天使的世界。约翰福音第8章第44节，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提摩太前书3章6节，圣经里面讲天使不是讲了很多，可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似乎看见呢，天使是先犯罪的。那么天使的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多，神人之间跟天使也没有那样大的关系，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启示。我们就看见罪是起源于天使的世界，可是怎么起源天使世界，上帝为什么让天使会犯罪等等，这个不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范围里面的题目呢，我们就不去没有材料的瞎猜，没有用处的。那么罪在人世界的起源，亚当犯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性质呢？就是违背上帝，而且要与神同等。我们看看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从那个绘画里面看，一方面撒旦叫夏娃怀疑上帝的旨意，上帝真的有这样说吗？今天我们会有人，假如上帝是爱你的上帝，他会不许你做那种事情吗？让人怀疑上帝的诫命，而且让人怀疑上帝的慈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另外看见夏娃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上帝讲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连摸都不可以，因为那个日子你必要死。上帝有没有跟夏娃讲你连摸都不可以？而且从这个语气里面，我们似乎可以引申一点，夏娃觉得上帝的诫命不恰当、不合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伊甸园那么大，有那么多树，对不对？夏娃为什么哪里不在呢？他偏偏在这个树的下面，而且亚当显然不是站得很远的地方。从中古世纪开始，很多不同的人用各种方式要来解释亚当夏娃的事情。你看 Michelangelo 他在罗马 Sistine Chapel 上面画的图，就是蛇绕这个树上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站在这边，亚当站在那一边，然后夏娃再把这个果子递给亚当。可是另外呢，像也是文艺复兴那个时候在德国的 Albrecht 他画了好几幅画，他一个作品里面就是夏娃在这个地方刚在吃呢，亚当已经迫不及待要在树上摘果子了。当然他有一些特殊的意识在里面，可是从这个环境里面，亚当显然也不在很远的地方。换句话说，是夏娃跟撒旦对话的时候，很可能是他听见的，他没有参与，他没有来改正夏娃。而且上帝立约是直接跟亚当立约的，他应该是警戒他太太夏娃的。夏娃一直留在那个树底下，他也距离不远，这到底是意思是什么呢？假如是你的话，上帝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吃，上帝不让你吃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要跑远一点安全呢？是不是应该先去夏娃，不要老是去那棵树底下？所以亚当也是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上帝讲不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就越觉得很可爱，越看越想吃，越觉得上帝给他们的诫命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决定呢？我自己给自己做决定不好吗？这个意念就是要否定神人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是我要听从你，还不如听从我自己更好，也就自己来取代上帝的地位，我要自己做主。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亚当并没有一个罪的力量在牵引他。我们要讲自由意志的话，可以说亚当是有自由意志的，耶稣基督有自由意志的，因为他们没有罪性在他里面作祟，而且他有上帝所赐给他的起初的公义和那个圣洁，很多很好的正面的条件，不是有什么力量把他变成个被动的在牵制他，而是他蓄意的反抗，他定义违反上帝的旨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十八节、十九节，我们都看见他的角色、他的责任。约伯记十四章四节，亚当没有牵制的情况之下，他故意的去反叛。分别三个数呢，很多人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解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听到我看过以后，我自己现在同意的一种解释，就是分别善恶树不是说它本来是不会分别善恶，它吃了以后才会分别善恶。亚当夏娃在吃这个树果子以前，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他们有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怎么会没有呢？上帝不是跟他讲了吗？你这院子里所有的树都可以吃，这棵树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吃的是不好，不吃是好，知不知道？不是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他假如不顺从，他吃了这个果子，他是善是恶就分辨出来了。换句话说，是他不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他就开始经历恶了。我一个弟弟以前就讲，假如你没有去试过大麻的话，你怎么晓得它不好呢？总是要亲身经历以后才晓得它不好。嘿嘿，你去试一次，你上了瘾以后出不来的时候，不是你知不知道善恶的问题，你本来就应该知道了，不吃这个是好的，吃这个是不好的。可是你硬要去吃，你要去经历的时候，那你就晓得要把它戒掉也没办法戒掉，被它锁在那个地方，被它关在那个地方，失去你的自由，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味道？亚当跟夏娃经历的是这个，不是分别善恶的能力，而是他们不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善恶分别出来了。这就是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反叛。表面上看，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大不了吗？真正的意思就是违反上帝跟他立的约，不承认上帝是上帝，要向上帝宣布独立。所以这个第一个罪的性质是反叛。我们中国人讲社会伦理的事情的话，我父亲跟我讲，以前在湖南家乡里面，假如这个儿子不听话， 会抓到那个池塘里面，让那个宗族的长辈判，判的轻一点的话打板子，打得你皮都破了，假如再严重的话打死都可以的，因为你反叛父母在中国的以前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罪。那在国家一个人叛国的话，在中国很简单，后脑一个子弹就解决了，你到这个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面，你叛国的话还是很严重的，从死刑到无期徒刑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亚当夏娃反叛上帝，这个是第一个罪的性质，不是光吃一个果子，而是反叛上帝的主权。那么他们所犯的罪也是一个典型的罪，这是我的权利嘛？我吃不吃，我做不做，我听不听，这是我的主权。在亚当里面，我们犯罪的时候也是同样性质的，这是我的生命，我要做什么应该是我自己决定的，为什么要听从上帝呢？这个就是亚当犯罪的性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说，人的这个基本的 human rights 包括生命、自由与追寻快乐。那么什么东西使我快乐的话，这个不是应当是合理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个是罪呢？上帝给亚当夏娃的生活，给他的环境是一个快乐的环境，是个充满祝福的一个环境。上帝给他生命，给他能力分辨，上帝天天跟他见面，给他有丰富的生命。可是他选择的时候，不是快不快乐的问题，因为快乐他本来可以有的，只是呢，他把快乐建立在说是，我不要上帝告诉我，我要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才快乐。这个是反叛的问题，不是快不快乐的问题。再稍微看一看第一个罪跟试探的关系。撒旦很聪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可靠，撒旦来引诱我的时候，我一定没有问题的，一定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撒旦。撒旦他来试探人的时候呢，他第一个策略，他找夏娃，他不找亚当，为什么呢？你比方说啊，因为女人弱男人强，现在女权运动很强，人家说你是轻视女性，不是那样。从圣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上帝立约是跟谁立约？上帝是跟亚当立约，夏娃不是约的元首，夏娃是亚当的责任，他领受上帝的命令是间接领受的，上帝直接的命令是给亚当的，他不是约的元首，他间接领受神的命令，他就比较容易受影响了，因为责任是在亚当身上。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把亚当搞倒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最好呢？中国人懂得这个，你这个主官呢讲话不容易讲的时候，你送礼物给那个主官的太太，让他太太讲好话，通常就是影响这个主官的好方法。那么亚当对夏娃的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撒旦懂得这个伎俩，所以夏娃一犯罪了以后，他马上的一个动作就是把果子给他丈夫吃。换句话说，一个人下水不好玩，我下水你跟我一起下水。亚当直接面对撒旦的话，可能撒旦会困难一点，经过夏娃他就比较守不住了，这是试探的一个伎俩。另外一个考虑的问题，为什么人是可以救的呢？为什么天使没有救恩呢？有些人的说法是因为人犯罪是外来的，他是被天使引诱的，是外来的，而是天使的犯罪是自己蓄意决定的。可是人家天使犯罪，圣经里面有些间接的记载，以西结书里面说是上帝造的一个光明的天使，他的地位提得很高的，可是他说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把自己摆在上帝同等的地位，所以上帝就把他打落。把自己摆在上帝同等的地位这个观念跟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念头亚当夏娃在受试探之前就有了呢，还是受试探之后才有的？假如我刚刚解经解的是正确的话，从夏娃讲的，他说我们连碰都不可以，碰的时候都要死，上帝没有这样讲啊。换句话说， 他对上帝的抱怨，认为上帝讲的不合理，这种心情的话已经先存在了。你看雅各书里面讲人犯罪是怎么来的，说是人是先有私欲，私欲发动以后，然后经过挑动他就犯罪了。这个私欲是他里面自己已经先有的了。所以我讲这个讲人犯罪是受试探，他是被动的，所以他可以拯救，天使不可以拯救，这个说法说不通。而为什么上帝只给人设计了有救恩，没有给天使救恩呢？也许我给你的回答不是一个完全的回答，可是从圣经的资料里面我做的结论呢，是上帝造人的这个设计呢，人是上帝爱的对象，上帝造人的目的呢，要让他爱人，祝福人，跟人的沟通，他的赐福给人，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他造人的目的是为了爱人，所以他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跟他有个正当的关系。那么天使呢，圣经讲天使的事情不多，可是圣经里面讲的天使的时候，天使是神的使欲，天使是执行上帝旨意的，执行上帝工作的。换句话说，是天使的设立是为了做神的工作，执行他的旨意。所以天使呢是一个仆役，我们人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上帝的仆人，也是来侍奉上帝的。可是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呢，我们侍奉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不是光光在这个世上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是有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儿女的身份来顺服我们的父神，讨他的喜悦，达成他的旨意，跟他有个正当的关系。这个是上帝造人跟造天使目的是不同。所以在人犯罪的时候，神给人设立救恩，没有给天使设立救恩，大概基本的理由比较是靠近这个理由。像我刚刚讲的，圣经的启示不是那么完整的时候，关于这个题目我也不要盖棺定论，只是按照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材料呢，做一个合理的推论。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坚持我的看法决定是对的。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充足资料的基要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一定要站得稳，一定要坚持，这些附属的旁边的东西就不需要。我们讨论一下第一个罪怎么来，罪的有什么性质。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就是罪的结果是什么。关于这个罪的结局，第一个就讲了全然的败坏。全然的败坏，英文讲这个教义叫做 total depravity。 前面我也稍微提过一次，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坏到极点，所有的人都坏得不得了了。中国也有圣贤人，像孔子、孟子这些德行教导等等思想都比较高超的人，在今天不信主的人，也有些人会去做社区的公益，有钱人也会拿很多钱出来做救济非洲的饥荒的工作，做一些慈善的工作等等。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讲每个人都是全然的败坏呢？好像讲不通。可是这个教义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坏到极点，而是说人性的整个部分都受了罪的影响。那么有没有坏到极点的人呢？当然有。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在挪亚那个时代，上帝就看人的思想意念里面全都是罪恶的东西。今天要找这样子的人难不难找？一点都不难找。目中无神的，一天到晚就想着用什么样子的方法，管他正不正当，自己能够赚更多钱，自己能够抓住更多的权利，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合不合道德，合不合规矩，完全不管，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只要不被法律抓住的话，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今天有没有这种样子的人？我想你会跟我同意，多得很。不需要跑得很远，你就在你住的邻居这个周围仔细去认识一下人，仔细去跟别人交谈一下，仔细去看一看，那我们就晓得这种人不是很难找到。可是这个教义不是光光指这种样子的人。诗篇14篇第三节，罗马书7章第18节，人犯了罪就全然的败坏。那么全然的败坏的结局就是说是全然的无能。这个也不要误会，全然的无能不是说这个人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全然的无能这个教义就是说，人受了罪的败坏，人就已经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了。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 他的人际关系，他的道德，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完整的，是合乎上帝的律法的，是圣洁的。就是最慷慨的人做出来的事情，仔细去看他的动机，也都不是完全的。像这个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混乱的时代，有很多穷苦人流浪的时间。我记得在小时候读那个古书的时候，读到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在中国饥荒的时候，人没有饭吃了，这个人有家产的，他就煮粥，难民来的时候他就分粥给他们吃。那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本来是个读书人，现在落魄了，这个人讲那来吃，接来食，临死他就不吃那个。换句话说是施舍给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很有一个看不起别人，我是比你高一等的，我把好处给你，你也最好来尊重我一点，你对我感谢一点。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看人施舍的动机的话，人所谓的好事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他终极思想等等都已经有一个自我中心的倾向，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是合乎上帝标准的，合乎上帝的圣洁的，合乎人原始的那个公义的。所以不是光光上帝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而是上帝造人本来给人的那个恩典，亚当没有犯罪之前那个标准呢，我们现在都达不到。所以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救自己得到救恩，这个是全然的无能，这个教义的意思。因为我们全然败坏了，我们就全然的无能了。另外一方面，亚当犯罪了以后，他就失去了在灵里面跟神的交通，而且上帝本来给他那个原始的公义，那个圣洁，他也失去了。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一个罪恶感，良知上的亏欠，受了污染的感觉。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在上帝面前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他违反上帝的诫命，吃那个果子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自己的丑恶，他就觉得自己赤身露体，他觉得羞耻，所以他要用无花果，无花果树的叶子还蛮大的，他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然后他开始躲避神。这个是不是他违反上帝这个诫命的时候，他外在的就是在身体上面已经改变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的。假如我们人的灵魂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单位，灵里面犯罪的时候身体会不会有变化呢？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是真正的关键不是在身体是不是改变了，而他以前在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上帝既然是这样子造他，他在上帝面前不需要有羞耻感。可是在他犯罪了以后，他良知上面亏欠了，他不敢见神了，他开始躲避上帝了，他要遮盖自己，而且要惧怕神。这个是罪恶感，是良知上的亏欠，是犯罪的这个结果。然后有更严重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第六章第二十三节，上帝本来警告他呢，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撒旦说，哦，你不一定死吧，亚当死了没有？他吃了果子以后他害羞了，他躲避上帝了，他有羞耻感了，他死了没有？已经开始死了。上帝的恩惠，他身体的死亡没有马上跟着他跟上帝关系的断绝，或者说是生命的死亡，灵魂的死亡没有马上跟的，可是已经是一个躲不了的事情了。最后他是被赶出乐园，被赶出上帝的面前，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当人没有犯罪之前，神的灵可以自由在他生命里面运行，他跟神面对面，神的恩典流露在他身上，毫无停止的地方，继续不断的能够丰盛的接受上帝的恩典，在那个丰盛的生命之下，现在那个祝福因为他反叛上帝，离开上帝，断绝了，不再有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罪带来这样子的结果。除了第一个罪以外，我们再看罪的性质范围是什么。在希腊思想里面，认为恶在物质当中，它是永恒，是外在的。圣经却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罪呢，是从里面出来的。圣经里面对罪跟恶 有一点分别的。我们讲 evil 的时候，包括一些物理性的、外在的，比如说是海啸，比如说是火山爆发，或者说是一些流行病等等，这些 physical 性质的也是恶的一部分。可是圣经对罪的观念没有把这个包括在里面。圣经里面讲的罪是灵魂里面出来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罪不是一个相对的，不是一个有大小分别的，罪是一个绝对性的，善与恶是绝对的对立，我们顺从上帝跟不顺从上帝是一个绝对对立，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质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在伦理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没有一个中性的存在。所以说是我认为你基督教讲的也有道理，其他人讲的也有道理，我对上帝保持一个中性的态度，我不攻击你基督教，我也不来相信你这个基督教，这个是不是中立的这个立场呢？不是的，这是不幸的立场。比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2-33节，马太福音第12章30节，路加福音第11章23节，雅各书第2章10节，罪是绝对的，善恶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它是黑白相对的。罪的性质另外一样东西呢，就讲罪的这个东西是永远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我们不是从人的伦理、人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罪呢是跟神分离，与神分离，反对神，恨神，不顺从神，这些东西在基本上面是一个里面的一个行动。可这里面对神的这个态度会在人的言语、在人的行为里面彰显出来，就是他会违反上帝的律法。罗马书第1章第32节，第2章12-14节，第4章第15节，雅各书2章9节，约翰一书3章4节等等。罪的性质跟范围里面第四点，罪包括罪愆和污染。罪愆这个字眼呢，愆是上面一个行路的行，中间打个三点水，下面有个心字。罪愆是讲我们跟上帝律法的关系，在上帝的律法面前判的是有罪的，这是讲到我们地位的问题。不是哪个人觉得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而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所以我们讲罪人的时候，不是用人的观点来判断你是一个坏人，很可能在你的邻居朋友、在你的亲戚面前，他们会觉得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讲罪的时候，不是说你这个人平常生活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上帝律法的关系。然后罪不光是你地位的问题，也包括你生命的实际。罪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价值，是我们的言语行为都会受到污染。我们在上帝律法面前不合上帝的律法，就应当受到惩罚。那么我们生命的污染，就是我们人性上的败坏。马太福音第6章12节，罗马书第3章19节，以弗所书第2章3节，第4章17-19节，约伯记14章4节，耶利米书17章第9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15节-20节，罗马书第8章第5节-8节。那么另外一个罪的性质呢，我们看得也很清楚了，就是罪由心出，罪不是由外界进来的，罪是从心里面出去的。箴言4章第23节，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这人心败坏啊，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心里面充满的，从他口里面出来的，那个才是罪恶。说人的心是罪恶的终序。然后圣经的观念，罪的范围大过外在的行为。我们普通人的这些律法都是看你做了什么事情来定你的罪，圣经讲罪的这个范围大过你外在的行为。耶稣曾经说过，你看着一个女人，你动了这个淫念的话，你就是犯了奸淫了。你恨你的弟兄，咒诅你的弟兄，你已经是犯罪。上帝观察我们，不光光是外面的行为，我们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言语，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该想的事情不去想，想不该想的事情，我们该说的话不去说，说不该说的话，不管是主动的犯罪，或者说是负面的去避免，不顺从上帝旨意的、上帝律法的，这些在神面前都是罪。所以你假如觉得这个样子的话，谁能不犯罪？上帝没有说是你能不犯罪。所以圣经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说你每个人都是人看的坏人，可在上帝眼中的上帝律法前面的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么出生的婴儿和成人是不是都是罪人？假如一个婴孩他还没有长大就死了，他得不得救呢？他是不是罪人呢？婴儿承受了一个罪性，他还没有明白上帝的律法，他还没有一个能力来表明跟上帝的态度的话，虽然他是亚当的后代，他是包在罪的范围里面，可是上帝是公义的，他没有蓄意的，换句话在意念里面，他在言语里面，他在行为上面，他没有去违反上帝这个律法的。所以虽然他也是亚当这个后裔，不会像那个蓄意犯罪的同等的处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要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那样多。可是我们从圣经的原则去推论的时候，我们相信了有犯罪的跟那个没有直接犯罪的，他会有公义的方法去处理的。